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人心的叛逆。人心的叛逆，我们从这个士师记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人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呢？圣经在耶利米书的的确确告诉我们，在十七章九节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是的，人的那个心呢，虽然是一个肉心，而里面却藏着许许多多的这些罪恶。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福音的真光照亮的话，这个心呢会变得越来越黑暗，这个心呢越来越败坏的。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第十章看到的，这个人心是如何的叛逆，人心是如何的败坏。我们看的第一节到第一节这边说到，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啊，兴起了一个人。就说之前呢，这个亚比米勒，我们知道这亚比米勒呢是一个自己擅自要做王的一个人，不是神所兴起的啊。他为了要做王呢，他竟然把自己的亲兄弟70个亲兄弟呢给杀了，他都不在意。他透过各这样的这个政治的手段呢，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做王的这个目的。但是呢，在那短短的三年内的这个治理，圣经没有讲他做士师啊，也没有讲他做王，他是要想做王。他呢带来一团的这个什么混乱。那当这样的事情过去之后呢，神呢又兴起一位这个士师，叫做陀拉。啊，陀拉在这边做多少年呢？做23年。那这次是死了之后呢，当然我相信以色列人又开始什么，又开始乱了，又开始犯罪了，又开始离开神了。那神接受下来一种又兴起另外一个人，第三节叫做雅尔啊，兴起另外一个士师叫雅尔。那么他做士师22年。然后当这个士师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又什么，又开始犯罪了。这是记载在第六节那边，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你就发现到呢，这个人的心啊，这以色列人的心啊，是一直在要犯罪的，一直要抵挡神，一直要背逆神的。我们讲这个是常常爱犯罪的心，常常爱犯罪的。那世人的心呢，坦白说都是爱犯罪的。甚至说人的心呢是完完全全的腐败的，就是说他活着下生下来他就有这个犯罪的这个倾向的。就好像一个吸毒者，他的心一心一意的想什么呢？就是要找什么？找毒品来吸，对不对？或者是个抽烟者，那吸烟者，他的脑子里面，他说我有空的时候，我叫什么？就是要抽烟，其他东西不重要，有没有东西吃不是很重要，有没有工作做不重要，最重要的我要有一支烟，最重要的我手上要有这个毒品。这就是受罪的这个捆绑，受罪的捆绑。那这个也是世人的这个写照，世人一生出来就有这个犯罪的罪性。基督徒信主之后，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呢？基督徒也是会犯罪的， 但是基督徒的犯罪跟世人犯罪不同是说他不再是喜欢犯罪，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犯罪呢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你犯罪是没有一回事的。但信主之后呢，犯罪却不同了，你会觉得有内疚。以前偷东西是没有一回事的，偷了放在袋里面就走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信了主，有主的道理在他心中，他就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是他要拿的时候之前他会感到一种有那一种的声音跟他说不可以拿。讲谎话也是一样，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撒谎呢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那信主之后呢，不小心撒了一谎，心中很多什么，很多的这个内疚，圣灵在心中跟他讲，你撒了谎，你要认罪，啊，这就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会犯罪的，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七章23-25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力和我心中的力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始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就能脱离了。是的，信了主的人还是会有犯罪，还是会犯罪的。为什么呢？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呢又有一个旧的亚当的生命，老我的这个生命，这两个呢都在那边征战，这旧的生命还有这个新的，是圣灵，就是圣灵所重生的这个生命，两个会在什么征战。所以有时候你讲应该不应该讲骗话，你会在那边征战，你会在那边征战，这是老我跟圣灵在那边征战。如果我们让步，我们说没有，想想看呐、啊，那讲骗话只不过是一种摆设的这个谎言，没有想想看呐、啊，反正都不会害到别人的，那你就出去讲，那你就是顺从了你的这个老我，你这个肉体的这个律。但是你知道圣经说不可以讲谎言，对你的灵舍要说诚实话，你顺从了这个圣经教导，你就顺从了圣灵，顺从了这个新的生命，你就能够战胜。所以呢这边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起始的身体呢？就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的，我们基督徒虽然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同时间我们能够靠着这个住在我们内心的这个圣灵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是有能力的，能够胜过一切。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5:16-21，这长了一点，我稍微的给它缩短。这边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要顺着圣灵，圣灵教导我们，圣灵是跟的带领呢，是跟着圣经的教导一样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啊，你看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再律法以下了。就是说圣灵引导你的话，你就不会说被这个旧的这个老我所影响。好、哦，这边讲的轻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东西呢你很清楚的，你不用问到底应该不应该做的。情欲、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这个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些东西呢很清楚的，这些东西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圣经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些人呢，如果他们犯了这些东西， 他们还是继续的犯。到主来那一阵呢，很肯定的，他们不属于主的。但是如果那些知道这些东西，他肯认罪悔改，那主还是会饶恕的，主还是会饶恕的。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会犯罪，有些东西已经圣经清清楚楚讲是不对的，不该行的，你就不要说啊，可以不可以做一点点，可以不可以，或者没有人看到可以不可以，或者这个时候可以不可以做，不用再讨论了，你不用再讨论了，是已经很清清楚楚的不要做，你做的话，你就是得罪你的身体，也得罪神了。那么你才能够讨神喜悦，不然的话，你是好像一只这个鸵鸟啊，把自己的头呢埋在这个沙堆里面，不要面对这个现实，不要面对这个罪的东西，罪一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有些东西呢，你不太肯定，到底应该不应该做啊？那在这样的情形呢，最好还是不要做，等你弄清楚先。不然的话，你做了之后呢，你会什么？你会内心有内疚啊，那种内疚感，那也不是好的现象。好，我们靠神，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荣耀神。那另外一点，我要稍微讲一讲，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犯罪呢，不是一代的哈。是有些是经过几代了，头一代呢，他们听从神，那接着下来呢，下一代可能就不听从，后来又另一代听从神，这也告诉我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后裔，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教导，信仰的教导，通常啦，第一代的信徒呢。在信仰上比较稳的，比较保守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接着下来第二代第三代呢都会继续的爱主，很多时候很可惜第一代很好的跟随主，第二代呢就把神完完全全的忘掉，就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可惜的嘛。明明这位赐福的这个耶和华赐福带领他们怎么样恩待他的这个家庭，赐福给他家庭，第二代就偏离了神，以这招来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咒诅，许许多多的这些祸患，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代没有好好的教导，没有好好的承传给他的这个下一代。那你跟我作为父母的，或者作为家长，或者作为长子的，你都要确保说下一代能够很好的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活，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只要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接着下来他们怎么样的过活，我们只能够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了，但是我们尽上我们的力量，我们跟他说，这一位神你要跟随，这一位神你要爱，因为他是那个赐福的这个源头，你跟随他你就蒙福，你不跟随他就是咒诅的这个开始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总是会常常犯罪的，那我们必须要从这方面呢，我们注意，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也教导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不要犯罪。第二点呢，我们也发现到这个人呢常常离开神，你看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去耶和华不侍奉他。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这位耶和华怎么样把他们从以色列地，是从埃及地带领他们经过旷野40年了，但我们讲经过旷野的时候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没有草的地方，全部是沙了啊，在某一些地方 有这个水罢了，我们叫做绿洲。除此以外啊，都是空旷的地方。你不是带一个人，不是带两个人了、啊，甚至讲大概带了整200万人呢、啊，从埃及地啊，一直经过这旷野的地方，然后进入这个迦南地。在这个40年呢、啊，神呢、啊、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神把玛纳赐给他们。什么叫玛纳呢？玛纳呢就是那些食物啊，好像一粒小小粒的这个小小这个露珠啊，它白天它就在这个树叶在这个地上啊那边结了一粒小小粒的，那么他们就给收，收了之后呢就拿来煮来吃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维他命丸啊，啊可这个是这是补药来的，单单吃这个就可以了啊。如果今天有卖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一定是很值钱的，单单吃那个就可以解决一切这个营养的问题。那神就是这样的恩待保守他们，又赐给他们这些鹌鹑，又赐给他们各样的所需要，甚至说他们所穿的鞋没有破，他们所穿的衣呢也没有破，脚也没有走。那神这样的恩待保守他们，竟然忘记了。神又让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说透过耶稣亚把这一些迦南人的这个人呢、啊、一一的除灭掉，记得吗？那个面对第一个城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不用说拿着这个枪刀剑去打，只要在我饶着这个城，头6天每一次一次饶一次，第7天呢饶7次，喊一下这个城呢就倒了下来。这是多么奇妙的，神引领了他们。但是呢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们竟然把耶和华给忘记了。那你跟我已经相信主了，你虽然你没有看过，但是透过圣经所记载的这种东西，都好像一幕一幕的清清楚楚现在我们的眼前，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就好像有一位信主的这个姐妹，她是亚拉伯人，她说她读圣经的时候啊，圣经每一样的这个事件啊，好像一幕一幕呈现在她面前，对于她好像是自己经历，她的主耶稣自己在做东西。她读圣经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她太宝贵了，这个东西太宝贵了。这些圣经所讲的，虽然她没有当时在里头，但是当他读的时候呢，那些事迹一幕一幕显现在他的眼前。那这是我们对待圣经，我们读圣经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不是当作是一种头脑上一种书本上在这个平面上的这个字眼罢了，不是的，乃是一样那些东西呢再一次的重现在你跟我的眼前。这个是千真万实的，那神竟然是这么样奇妙，那我们怎么能够离弃他呢？我们不能够离弃他。信主的人呢、啊，如果你真正了解神的话，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够离弃神，我们一定要爱他，要爱他。所以圣经说，那不爱主的人呢、啊，他是被咒诅的。我们讲的 anathema， 咒诅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讲法来的，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圣经在这个约翰一书2:15-17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再被其他东西所影响。虽然我们现在没有那西顿的这个偶像，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菲利士的这个巴黎敬拜，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呢会来影响我们的。这边说，因为凡世界上是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很多东西都把神呢给挤出去了，而我们拜的什么？我们不拜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拜很多很多我们以为那个就是神来的东西。我们拜我们的这家庭，我们拜我们的财富，我们拜我们的才干，我们拜我们自己。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拜情，我们拜嗜好或者爱好，那求神帮助，叫我们不要被这种东西来夺取。这些东西呢，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夺取。这些东西呢，当你去找它，当你去追求的了，到最后呢，它都会过去。什么东西能够永远呢？你跟着主的道，主的这个旨意啊的意识走，那你的生命呢就有价值，就有永远长存的价值。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说，哦，我要做什么东西，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东西，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那是要尊重主的旨意，主要我做什么，主要我做什么，这时候主要我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如果主还是要我继续在这里的话，那我就千万不要自己先找另外一条道路来走，因为如果我找另外一条道路来走的话，我就是不服从神的这个引领。那到最后啊，最后你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喜悦。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总是要好好的遵守他的这个意思，不要被这个世上，我看到人家做一些东西，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所谓的这个旅行啊，特别有些人他们说，哇，我整家人呢整天去旅行，你知道他们所谓坐的那种旅行车啊，他们自己租的，哇，去旅行，哇，很好哦，是真的吗？旅行一个礼拜不错，旅行两个礼拜还相当好玩呢、啊，但是呢，如果旅行一个月，你就开始觉得累了，对不对？我不是批评任何人啊，我只不过这样举一个例子罢了。如果你一整天从年头到年尾，你整天旅行的话，那旅行就成为你的压力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我的意思，如果这个是出于神带领你，让你去旅行，做一个完成他的事工，那个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神没有这样子的引带领你，你走去这样子过这样子的生活，你到最后你能够向神交代吗？啊，这个是我要带出来的东西，要尊重神的这个旨意，不是按照世人的做法，按照世人的这个爱好，按照自己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来行事。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他，就好像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第一，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他，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啊，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应该做的。我告诉你，生命没有比这个东西更来的有意义，更来的有价值。如果你说我只要侍奉，我只要侍奉我自己，我只要遵着我自己的道路，我只要爱我自己，尽心尽意尽心的侍奉我自己，到最后呢，你一定一定会后悔。但是你只要照着这一句话说，你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所憎恶的你要憎恶，耶和华所喜爱的你要喜爱，遵守他的道，他所写的东西你遵守，你爱他，好好的爱他，把你的心归给他，侍奉他，在各个层面上你侍奉他，那这个就能够解决我们心中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为自己而活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这种态度，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为主而活，爱他，侍奉他。第三点，我们也发现到这人心他们怎么样叛逆呢？人呢，他们宁可离开神，那么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无谓的这个痛苦啊。你看第七章啊，第七节那边，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给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那非利士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西部啊，非利士亚门人呢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在这个所谓的现在 Jordan 那个地方，这个非利士呢现在所谓的这个 Gaza Strip 那个地方， 所以呢，神就把这以色列人呢交给这两群人。那么呢，从那年起啊，那年起是说他们离开神那一年啊，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所以在约旦河东以色列人呢就遭到他们的这个侵害。然后呢，那亚摩人呢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哇，就是他们觉得生活很苦，被遭到这两群人的这个外邦人来欺压。为什么呢？都是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要受许许多多的痛苦，我所谓的这个无谓的痛苦。如果啊，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听神的话，他们遵守神的话，他们侍奉神，他们跟随神，他们的日子呢是很幸福的，很幸福的。但是呢，因着他们的这个不信，因着他们的这个悖逆，神的管教、神的刑罚呢，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身上也会发生的。你要得到神的赐福吗？你要得到神的赐福吗？我们每一个人说我要，我要。那唯一的方法，就做一个听命的孩子。如果在家中，如果孩子听父母的教导，你想父母亲会被鞭挞？答案是不会，疼他都来不及啊，对不对？因为疼他的，因为这样乖的，这样听话，父亲叫你早一点回来休息，哇，你就早一点回来休息。父母亲叫你在外面呢，要好好的做人啊，那么看到你的孩子这么样听话，这么样乖的话，哇，你就巴不得他回来的时候呢，你就什么，双手呢迎接他，永欢迎他回来，你不会说要打他的，不会说管教他的。但是如果那个孩子不听话，他在外面惹是生非啊，哇，那个校长或者老师打电话来说，哎，你的孩子在外面不单逃学，又跟一些朋友在外面扰乱，哦，还没有回来之前呢，你的手呢就拿着那条藤条等着他，对不对？这是做父母当然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反应的。那照样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如果要得到神的这个赐福呢，你就要好好的跟随，好好的听他的话语，免得受那个无谓的这个痛苦。叫《生命记》11章，这么说，11章1到3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是的，你要守着这些，按着他的所教导，守住他。这边讲呢，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这个摩西呢跟他们说，神啊，透过管教，透过他的这个大能手啊所做的一切事情，你们既然看到了，那你们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学习乖，学习顺服神的这个教导，神呢就会特别特别的赐福。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跟我都有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要怎么样过？你要蒙福吗？你要免受不需要的这个苦难吗？很简单，遵着他的话语，你跟随他，相信主耶稣，你来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就好好的跟从。很多时候呢，我们信徒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从主耶稣，但是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看到这个别人在追求一些东西，你也跟着追求，别人因着事业不来聚会，别人因着一些东西不来参加 祷告会，不来参加查经啊，慢慢的把这些东西看得不重要了，然后慢慢慢慢就离开教会，慢慢就离开神，慢慢什么东西都不理，神的东西，神的国度的完完全全不理，他就理什么？他就理世界的东西，他就理什么？理这些魔鬼要他理的东西。而我们常常讲说，魔鬼还要你什么？他要你就是跟神离开，他要你跟神的这个关系破坏。那么呢，他可能给你一些甜头，但是到最后他是要破坏你的。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能够记得，那么当神呢管教我们的时候，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神呢是要我们得到益处的。当神管教，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天我们离开神，然后神管教我们，这边在希伯来书12:10啊，深深的父啊都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受管教呢？因为我们跟神的圣洁没有份，我们走去做那些跟圣洁有抵触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跟抵触的东西啊，爱这个世界啊，要看这个世界啊，爱一些不应该爱的东西，得罪人，得罪神，得罪各样各方面的事啊的这个事情，这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神呢就要管教，不要再爱世界，不要再跟从这个世界，他叫我们说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然后一个越圣洁的人呢，就越亲近神，越亲近神，你就越得到神的引领，神的赐福。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是，我们要什么？我们一方面我们等要圣洁，一方面我们也要一些罪的东西，这两者呢是不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的心呢不把神放第一位的时候呢，世界罪就占满我们，世界的这个挂虑就占满我们的心，我们怎么还有爱神的心呢？谈不上了。求神帮助，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以什么为重，就是以神的心为重，以他的圣洁为重，那么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那最后呢，最后我们看到人性的这个叛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在这个窘境当中呢寻求神了。就是说当一个人来到绝望的时候，人才开始寻求神。你看就好像在这个第十节，你看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诸巴黎。是的，他们知道他们离开了神，那神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第13节，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那这个讲不再救，其实说不是说不救，就说除非他们悔改，不然的话他们自己继续的活在罪中。那么呢最后呢，你看以色列人在15节，以色列人对神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再拯救我们吧。那当他们这样子呼求神拯救的时候，他们做了两样事情。第一，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是的，他们真正的诚心的悔改，把这些偶像呢除掉，然后他再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寻求到那个蒙福的这个门路的这个方法。 你一定要把你这些偶像给它除掉，专心的来侍奉他。你会发现到，哎，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着有很多些东西在缠累着我？为什么不能够享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种的生命呢？那一种的喜乐呢？那一种的平安呢？为什么？答案呢，常常都在这边，因为我们心中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偶像，好多好多罪的东西呢，占据着。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的这些东西呢，除掉，专心的来侍奉他，那你就真正的找得到那个喜乐的这个途径，平安的这个途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窘境的时候呢，寻求神呢，神还是会垂听，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即使他们多次的离开神，当他们再一次的呼喊的时候呢，神还是听他们的呼求。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什么罪恶，有什么东西在拦阻啊，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呢是永远不能够解决的，不，只要你肯诚信，你诚恳的认罪，你来到他面前，像以色列人这样子来到他面前，这样子认罪悔改，神就会听的。就好像这个大卫啊，大卫在这个诗篇51篇这么说的，第4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之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信。这个是讲到说，这个大卫在这个跟八十八的这个不圣洁的这个关系上，他犯罪。后来当这个先知拿单指出他的错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首诗，他说：“我认罪，我得罪了谁？得罪了神，得罪了神。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是的，神不轻看我们忧伤。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肯悔改，我们从心中说：“神啊，我的的确得罪你，我要悔改，我要归回到你面前，我要来跟随你。”在哪一方面我们有得罪神，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神的话，你来寻求他，他不会不接纳你的，他不会不饶恕你的。就好像神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情况，多方多次的背逆神，但是神还是发一颗怜悯的心，还是完全完全全的饶恕他。我们没有一样罪呢是大到一个地步呢是神没有办法除掉的，没有，没有。只要你肯回到他的面前，只要你肯认罪，只要你肯诚心向神求他饶恕啊，求他饶恕，神一一的会赦免你的罪。但是有一点，当我们神赦免我们罪之后呢，我们不要再回去了，我们就要离开，我们继续的靠主过一个得胜生活。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人心呢实在是很多那种悖逆，人心很诡诈，都爱犯罪，都爱离弃神，都受到很多不需要的这痛苦。那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才回到来寻求神。但是你跟我不要到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境况，不要落入这样的境况，不要学以色列人，乃是要从这边得到一个境界，做一个顺利的孩子，做一个跟随敬畏他侍奉他每一个主人，好好的以一颗乐意的心来敬拜他。那这个是信徒一种享福来的，你来到神面前，让神的话语的渗透你，你自己在家中让神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提醒你， 然后那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然后你在生命中按照他的话语来过活。神说做一个诚实的，做个诚实的，神叫你做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过圣洁的生活，告诉你，你就会得到神的赐福，神的福气呢就临到你的身上，透过你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朋友，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来相信，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能够洗掉你的罪，心中的罪洗掉之后呢，主耶稣的这个灵在我们心中，他会赐你平安，他会赐你喜乐，他会给你那种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会回到神那边，跟神在一起，而且在这个世界神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你信主那个时候就是跟神啊在一起，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神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过去的经历，主啊，就叫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人性的这个险恶，人性的诡诈，人性的这个败坏。主啊，叫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提醒，叫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叫我们能够做一个你所做一个蒙爱的这个儿女，按着主你的意思过活。你教导我们，你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一个生命，你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主啊，你自己恩待每一位，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